爸爸妈妈，怎么才能快快长大呢？
孩子，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对呀，爸爸妈妈也都还在成长。
爷爷，你和奶奶，你们也还会成长吗？
当然了，我们也要继续成长，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那怎么才能长大成人呢？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让林真儿陪伴您全家一起成长吧。
灵城箴言家庭灵修系列，
喜乐灵城，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欢迎我亲爱的大朋友和小朋友收听今天的喜乐灵城，我是林真儿，真儿向您全家人问安了。非常的开心啊，在一个长长的旅行结束之后呢，真儿再一次回到了录音室，和我亲爱的听众朋友每一天相聚在喜乐灵城当中。每一天啊，真儿都期待能够透过小故事，能够透过一起研读神的话语，走进亲爱的小朋友，亲爱的大朋友，你们的家庭生活当中。那在这一次的宣教旅途当中呢，真儿有幸见到了好多亲爱的忠心的听众朋友们，尤其是喜乐灵城的小听众们，真的让真儿十分的感恩。其中有一位啊，真的是让真儿十分的印象深刻，他就是大名叫晨光，小名呢叫福宝的一位喜乐灵城的小听众。他呢有一些什么样的话要和亲爱的听众朋友分享呢？我们来听听看。
好，我的名字叫福宝，我是真儿老师新的一个小成员。我今天来带家做一个祷告，名字叫主祷文。来，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
谢谢小福宝给我们带来的美好的主导文的分享。那其实在每一天的生活当中，真儿知道有一些小朋友啊，听完喜乐凌晨之后呢，也有很多的想法，但是从来都不会想到，诶，原来我也可以把我美好的声音，我美好的生命见证和其他小朋友、其他的家庭来分享。如果你听到福宝的分享，也觉得很愿意让自己的声音被千千万万的人听到，让自己对神的赞美被千千万万人听到的话，也非常非常的欢迎你把自己的故事、自己的声音录下来，然后请爸爸妈妈发送给林真儿，让喜乐灵城其他的听众朋友也有机会从你的见证分享更加的认识神，这也是一个宣教的侍奉，你觉得呢？好了，今天呢，我们要继续我们的喜乐灵城我家门训七步走的第四步，在我家里，今天是第24天。 我们的读经呢是《传道书》第三章一到八节，《约书亚记》的第三章，《西番雅书》的三章一到八节，以及《马太福音》的第十四章。今天啊，我们要透过耶稣喂饱五千人的故事，去了解一个小男孩的五饼二鱼怎么样被主给使用，大大的成为他手中的器皿和祝福。那我们有什么可以交给主使用的呢？好，让我们赶快进入今天的凌晨小故事吧。在很久很久以前啊，有一片广阔的森林的深处，突然爆发了一场大火，火焰呢迅速的蔓延，眼看着整个森林很快就要被大火给吞噬了，动物们都惊慌失措，他们不知道该怎么做才好。就在这一场混乱当中，有一只非常非常非常小的小蜂鸟，它决定要采取行动。它飞到了附近的一条小溪，嘴里叼着一滴水，然后呢，匆匆地飞回火场，把那小小的一滴水滴洒在火焰上。小蜂鸟不断地重复着这个动作，不知疲倦地在小溪和燃烧的森林当中来回地飞行。一只雄伟的鹰看到了这只小小的卑微的蜂鸟的努力，就开始嘲笑它说：哎呀，你这小家伙，你以为你是谁？你以为你在做什么？你嘴里的水滴太小了，实在微不足道，根本不能起作用。你瞧瞧这场大火，再瞧瞧你自己，你就知道什么叫做不自量力了。小蜂鸟停了下来，它看着鹰回答说：我可能很小，我的水滴看起来也微不足道，当我在用我自己所有的力量做我能做的事情，我相信每一滴水都是有帮助的。而如果我们大家都做我们自己能做的，就能够有所作为。受到这小小蜂鸟决心的启发，其他的小动物、大动物们开始深思起来。
我觉得小蜂鸟说的有道理。
是啊是啊，虽然我们小，但是怎么说我们也能够做点我们力所能及的事吧。
于是呢，松鼠们就带来了树叶想要遮住火焰，大象们用他们的长鼻子吸满了水然后用力喷洒，千千万万的鸟儿们搬运各种各样的树枝石粒来建造防火的障碍，
甚至连最小的动物，比如说蚂蚁，它们也组成了链条，搬运沙粒来帮助灭火。
没想到啊，千千万万的小动物们共同努力，开始来挽救他们的家园，居然火焰渐渐地减弱了。而最终被扑灭的时候，虽然森林留下了各种各样烧伤的伤痕，但毕竟被拯救了。新生命在一场大雨之后也开始生长起来。所有的小动物们都意识到，无论他们奉献是多么的微小，但只要大家共同努力，就可以产生巨大的影响。每一滴水，每一片树叶，每一粒沙子，每一个勇敢和善良的行为，都在拯救着他们自己的家园。无论是多么微小的贡献，只要我们愿意，最小的努力也可以带来最大的祝福。亲爱的小朋友，透过今天的故事，你学到了什么呢？今天啊，当我们去看耶稣喂饱五千人故事的时候，我们会非常的惊叹，哇哦，神有多大的能力啊， 他可以用这么少的五饼二鱼就喂饱了5000人。但是我没有想过，其实这五饼二鱼就是一个小小的、微不足道的、甚至没有记录名字的小男孩他的午餐而已。他把他所有的一切都拿出来交给主使用的时候，哇，就成就了大事。所以成就大事的，在我们的眼中看是神迹，而在上帝的眼中看，就是我们的信靠和顺服，就是我们一点点的爱心和愿意之心。亲爱的小朋友，你知道吗？在我们的家中，每一个人都是至关重要的。你不能够说这不是我的事，不是我的责任，所以呢，我就没有必要，没有义务去做这件事。但是只要我们明白，在整个家庭关系当中，在整个人类社会的所有错综复杂的关系当中，我们每一个人就好像那齿轮上的一环一样的。如果我们有一个善行，一个光明之举，一个美好的慈爱的一个行为，那么我们就能够带动一轮新的良善的循环。当我们身周围的人感受到我们的善意，我们的愿意贡献的心，他们也会愿意拿出自己的与人分享。所以小到我们从小与人分享我们的玩具，我们的美食，分享我们的时间，我们的精力，大到我们成长之后将我们所有的恩赐、力量、金钱、才干奉献给神的国度，这些啊都是上帝所喜悦的。可从小必须要在家庭当中学习来操练。爸爸妈妈如果叫我们洗碗、擦地板，或者收拾整理自己的房间，这些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千万不要拒绝。你不要觉得做这些事情能够让我成为什么样伟大的人吗？是的，这些事情看起来微小，但是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呢？只要我们愿意做这些微小的事啊，它证明了我们向神是有忠心的，向人是有爱心的。那么在我们成长之后，上帝就能够将更大的、更美的事托付给我们。今天就让我们从最小的事开始做起吧。好，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阿爸父神，感谢赞美你赐给我们美好的机会，能够成为他人生命的祝福，能够在你荣耀的国度里面有份。帮助我们每一个小朋友和父母亲都能够在日常生活当中有一颗愿做之心，就好像奉献五饼二鱼的小男孩一样，愿意将我们所有的放在你的手中，成就你伟大的良善的事。愿你的恩典和旨意成就在我们身上。祷告感谢，奉我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门。
无论有多大有多难的事，交托在全能的上帝手里。无论有多大有多难的事，交托在上帝手里。看看耶和华成就大事，他说有就有，他命里就立。看看耶和华成就大事，在他没有难成的事。
说真的，柴米油盐车贷房贷容易吗？我
说真的，养孩子太不易了，太难了。
说真的，
受不了了，受不了了。
说真的，教育子女太让我崩溃了。
说真的，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啊。
我是林正儿，您的亲职班主任，在家长学堂等着和您一起学做父母。我们来聊聊儿，画画女，咱不说别的，只说真的。欢迎我亲爱的好朋友收听今天的真爱住我家，我是林正儿。
我是佘吕，大家好。
是，大家好，今天呢我们还是继续的要把我们的佘吕传道朱传道请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分享他作为后妈这一个特别角色所带给他的生命的冲击，以及他在整个过程当中经历神奇妙的恩典。我们继续他精彩的故事。我在想，我们大家都做过在自己的亲生儿女的这个抚养的过程当中做错事情，但是却很少有父母亲会对自己的儿女去道歉的，尤其是我们华人，更别说您嫁进这个家里面很多很多的牺牲啊，很多的摆上啊，可能对于一个孩子来讲，他的成长的过程当中，他应该有更多更多是需要向您去道歉的。但是没有想到，就是在神的标准和圣灵的光照底下，我们看到的是不是透过我们自己做得好来发掘的，反而是透过我们意识到我们自己做得不够好。那您讲的这些突破呢，我觉得其实也对我们的听众朋友呢是一个教育。因为很多青春期的孩子，他们的情绪的表达是他们童年时期的一个反应和积累，一个爆发而已。
Yeah, 是的，没错。我现在回想，我就觉得说当时老三他这么的愤怒，现在我回想起来，原来他的愤怒也是表达一个求救的信号。那我们父母就只看到他的行为，他属于那么叛逆，只会愤怒，只会发脾气，只会甩门，只会打墙壁，这些我们做父母的只会看孩子外在的行为，但是从来没有想到说他的愤怒，他所表达出来的一个愤怒，其实他是一个求救的信号，因为他内心也是一个无助感，也是他的一个沟通的方式，其实他也不知道要怎么办。有一次我记得老三好像他写了一个字条放在他的门口，他好像有跟他爸爸讲说，我也不知道自己发生了什么事情，他说我也不知道自己发生什么事情，因为那段时间他真的是打墙壁打得太厉害了，我们几乎要报警了。最严重的是他写了一些字条，他就说他要自杀，而且他也写了很多想要自杀的字条在他房间的墙壁上面，所以我们就很担心他是不是真的会去自杀。而且他就说 I hate this family, 我讨厌这个家，我要 run away, 我要自杀怎么样，就写了很多负面的话。后来我们真的是去打电话给那个 hotline, 然后他爸爸跟那个 hotline 的那个人讲了以后，对，那个接线员，然后呢对方也要求跟老三讲电话，那老三也乖乖的就从他爸爸手上拿了电话，所以那个接线员也跟他聊了一下，之后呢请他把电话还给他爸爸啊，之后就跟我讲，他说啊，你们放心，他不会自杀的，他跟我讲话对答如流，所以他不会自杀的。那后来老三他就写了一字条，他就说你们只会打电话给那个，
打电话给外面求救，
外面的人，你从来都不知道我发生了什么事情。
所以其实他是在说，你们只关心要解决这个问题，你却不知道我的问题的根源是什么。
嗯、是，没错。
痛一疼，脚痛一脚，但是你却不知道我的内心深处的这个最大的痛苦。
对，所以现在我回想起来，其实当孩子就是说在愤怒，有一些很暴力的行为出现的时候，我觉得做父母的其实也不需要太紧张，其实那个是孩子的一个求救的信号。
是，只是需要我们知道怎么有智慧的去应对。我也在 过往的这几年呢，在我的节目当中跟大家陆续分享了，就是我的儿子他15岁的那一年，因为我们全家搬家嘛，搬迁这个过程带给他的极深的一个冲击。那当时他也是 depressed， 就是他也是抑郁，同样也是一样的，就是 suicidal 哈，好像当然他不是像我们朱传道所分享的他们家的这个老三那么的好像暴力，或者是已经完全把自己封闭起来，但是我相信那个强度，就是在他痛苦难过里面，甚至在 scream， 就是一种嘶喊说 I need help， 就是我需要帮助的时候，那种痛是一样的。那我记得那个时候我跟我先生的那种绝望感啊，我非常的能够体会朱传道，就是你看着这个孩子你却无能为力的时候，这一刻我深深的感受到，就是说我们做父母亲的有限，我们哪怕再爱自己的孩子，我们也没有办法走进他们的内心去知道他们的思想，他们的需要是什么。所以那一刻我觉得能够让我们坚持住的，就是我们深信一点，就是神比我更爱这个孩子，只有这一个信心支撑着我们。
聊聊儿画画女，林真儿等您共聚家长学堂，咱不说别的，只说真的。
所以我也很想让听众朋友了解，就是朱传道和我们的陈弟兄，你们两位在这么大的痛苦当中，你们觉得你们的信仰，就是这一位你们所信靠的上帝、侍奉的上帝，他在你们的这一个婚姻家庭生活当中的作用是什么？
我先说我自己的感觉吧。那我就感觉到说，在这整个婚姻的里面，当我自己进入到婚姻里面，一下子做了母亲之后，我就感觉到原来我们的天父上帝其实他是我最好的榜样。我是觉得婚姻家庭生活跟单身完全不同。那单身的话，我就感觉到一个人吃饱全家吃饱，我就不需要去管别人。但是一进入到婚姻里面的时候，就是跟人的相处，跟人的互动，就让我看到我自己的自私，我看到我自己的爱心不够，我的耐心也不够，我的脾气也不好，有很多很多的缺点都暴露出来。所以我就感觉到就我自己进入到婚姻里面，我做了父母，我才体会到原来上帝对我们的爱是无条件的。那我也想到在出埃及记第34章里面就讲到，就是说神是满有恩典的上帝，他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那我就感觉到我又是很容易发怒，我又没有足够的慈爱，所以我就感觉到说我可以从天父那里支取我所需要的，那我所没有的天父他丰丰富富的都有，我可以从他那里来支取。所以我这是每一天早晨我都祈求神给我一天所需要的爱心，一天所需要的耐力耐心，一天所需要的力量。其实我也很感谢神，教会的姐妹们陪伴我，但最重要的是还是天父的爱在陪伴我度过这段时间。
是太奇妙了。那对于弟兄和这三个孩子来讲呢，因为我知道他们三个其实成长的过程当中，他们一直跟神都有很好的关系，哪怕这个老三，我记得那个时候他哪怕在家里已经是一个霸王，一个感觉就是说这个孩子真是没救了那种状态里面，但他其实从来没有停止过他的教会生活。
没有，对，
这也是为什么他紧紧抓住神，为什么别人那一个接线员跟他通完话之后说这个人不会自杀的原因。其实他里面是有盼望的，哪怕他在嘶吼，他里面找不到出路，因为他在成长的过程当中，包括他的荷尔蒙，包括他成长激素，包括他里面所有的这些情绪，把他自己也搞得整个混乱不堪，好像甚至被鬼附着的那种感受。但是因为他没有离开过神，所以神对他的保守是这么的真实，我们都看得到这个孩子。
是，就是说在教会的生活，他都一直都是跟教会的孩子们在一起的。
是，这有些时候也会不会造成，就是说你们心里面担忧说，哦，那教会是不是就是他的一个 social life， 只是他一个社交，可能他跟神没有正确的关系。其实我回头看，我们发现说，从一个 可能成熟的一个成年人的角度，我们去看一个青少年的一个信心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都很担心他们到底是不是真的得救，因为他们好像更多的表达出来的就是一个行为和信心不符合的这种状态。但是从上帝的视角，我很喜欢您刚刚所说的，就是我们是跟着天父学做父母，看天父怎么爱我们，他对我们的爱是很久忍耐的，早就看到我们的信心跟行为不符合，我们以为我们自己符合，但是却透过养育儿女的过程，我们看到，哎呀，我也不符合，我也是一个信心的伟人，然后行动的矮子。好，我亲爱的好朋友，今天的节目时间快要结束了，但是我们的故事正在精彩纷呈的进行当中，所以期待大家呢锁定我们真爱住我家，听一听朱传道他感人肺腑但是又真实有眼泪有欢笑的生命见证。我是林真儿，
我是 Shirley，
我们明天再会咯，拜拜
拜拜。
当我屈膝下跪诉说我心声，深知我是罪魁，却得着新生，你给了我机会经历你大能，我知不论日夜有你伴此生，我要靠主常常喜乐，凡事都高升，主人意外的平安将赐给我们，我若向主人起过罪，必然会得赦，他将洗净我不义，因他爱我们。下跪诉说我心声，深知我是罪魁，却得着新生，你给了我机会经历你大能，我知不论日夜有你伴此生，